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愿你的真理向你的百姓显明，愿你的荣耀向你的百姓彰显。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去年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和一些兄弟姐妹，主要是城区的兄弟姐妹，一起去缅因的希望之家去短宣。他们是一个他们这个事工呢，主要是帮助一些穆斯林的难民。负责的同工丈夫叫做 Bruce， 妻子叫做 Jane， 他们非常的喜乐，随时都笑眯眯的。见这位师母呢，她非常有音乐恩赐，她写很多诗歌，带我们一起，她弹琴带我们一起唱。他们服侍穆斯林，他们也缺少同工，非常的辛苦，但他们还是非常的喜乐。我们受到他们喜乐的感染，但后来才知道他们困难很多，他们的收入主要靠奉献，而且年纪大了，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最后一天，布鲁斯车在半路上还坏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困难面前，他们还是非常的喜乐，他们的喜乐就对我们成为非常大的激励。我们就看到这两位基督徒的喜乐对于我们在他们身边的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感染力。那我们基督徒的喜乐的源泉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常常喜乐？还有哪一些因素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喜乐？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腓立比书4章实际是1到9节了。第一点，下一页，第一点，要靠主站立得稳。我们这段都在讲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腓立比书也是监狱书信之一，那一般认为是在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收信者是腓立比教会这是我们也这一段也很清楚了，这是主使用保罗在欧洲开始的第一个教会，也是保罗非常的喜爱非常宝贝的一个教会。他们和保罗就有很亲密的伙伴关系，保罗和他们很多兄弟姐妹一起同工过，跟他们就有很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腓立比书也是非常有感情的一卷书。第四章这一段是保罗在信的比较后面对腓立比教会兄弟姐妹的一段劝勉，关键词可以是喜乐。实际整卷腓立比书它的目的都是劝勉，都是鼓励，整个关键词都是喜乐，是他主要的关键词之一。第一节我们看到，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保罗自己在监狱里面，他想念在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姐妹，昼夜为他们祷告。从这个称呼，我们就能看出保罗的感情。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真的是像父母爱孩子一样非常有感情。保罗把他们看得非常的重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姐妹如果按照保罗的愿望表现好了彼此相爱了，荣耀神了，福音广传了，保罗就大大的喜乐喜乐这个词英文是 joy 或者 joys。 圣经里的喜乐跟我们日常快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圣经中的喜乐是从神来，发自内心，发自灵里，是上帝所赐的，由里到外的，能够持久的欢喜快乐。那旧约中的喜乐很多时候是讲上帝自己的喜乐，还有以色列民他们靠主打仗得胜以后欢喜快乐，很多是这样时候这是跟肉体的快乐不一样，不是说交了工资外出旅游 喝了好酒啊，这些肉体的快乐不一样。那冠冕呢？冠冕又是什么？实际上圣经中冠冕这个词是啊，它是一个用使用一个修辞的手法，是比喻了啊，是按照希腊文化，他们体育比赛得奖就戴上这个月桂枝做的冠冕，所以中文就叫做经常叫做桂冠，这在希腊文化里面。在罗马文化里面是将军打仗得胜凯旋归来，皇帝就也赐给他一个这样的桂冠，也是月桂枝做的啊，所以在希腊罗马文化里稍微有点区别。这里这个修辞手法，保罗用的是指将来从上帝得到的奖赏啊。以前在有个教会，他们就对这个词理解有点误差，他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努力服侍，那在以后在天上头上能多戴几顶帽子啊，不是这样的。是修辞的手法。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姐妹，他们靠主站立得住了，彼此相爱了，保罗就被从神来的喜乐所大大充满，将来他就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奖赏。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姐妹本身就是保罗的喜乐和冠冕啊，按现在说法就是保罗非常以腓立比教会为自豪，这是一位牧者，一位父亲的心。反过来看，假如腓立比教会表现不好了啊，也像哥林多教会那样结党纷争、淫乱、互相告状，都很骄傲，被异端拉走，我们就像保罗就非常痛心啊，没有办法喜乐，也会感到很难在上帝面前交账啊。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你们也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看到兄弟姐妹的进步，我也大大的喜乐啊。那上周四到周六，我在加州圣地亚哥参加了这个世界展望会的一个牧师聚会啊，夏夜啊，会后我就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一对兄弟姐妹，沈斌弟兄、梁若轩姐妹，一起吃了晚饭。他们以前在青橄榄团契，我们都很想念他们啊。4年多以前呢，梁若轩姐妹她带两个孩子回台湾看父母的时候，她突然发生脑溢血，遇到生命危险啊。那时候沈斌弟兄就赶紧飞到台湾去，他就啊，他这次告诉我说，那时候若轩姐妹要做开颅手术，在她被推进手术室以前，他对沈斌弟兄就说，你要把两个孩子照顾好。沈斌弟兄就说他心都要碎了啊，如果妻子有个三长两短，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怎么办。那我们那时候全教会兄弟姐妹一起为他们祷告，后来若轩姐妹她手术很顺利啊，他们一家搬到了加州圣地亚哥，她在家里恢复了一年。那沈斌弟兄就分享说，在经历过这样死因的幽谷，他现在觉得每一天活着都很感恩。那他们两个孩子也长大了，一个刚上了大学，另一个在高中11年级。那我在会议上还遇到他们的牧师啊，主恩堂的林牧师，他就告诉我说，若轩姐妹在他们教会现在是做他 part time 的行政助理，他们夫妻在他们教会都有非常美好的服侍。他就说我们教会出去的人不错，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得主一致，在主里成长，在其他教会能够有美好的服侍，得到称赞，我们就大大的喜乐。好，那这里为什么要讲靠主站立得稳呢？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受到逼迫，里面有假师傅搅扰，所以保罗教导教会要坚持真理，靠主继续把信仰传下去啊，不跌倒。这里不跌倒是要靠主添加力量。在这末世，我们的兄弟姐妹也要靠主站立得住，在真理上扎根，不要被异端所影响，不要被世界所影响，要彼此相爱，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既然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喜乐，那么什么事情让保罗没有办法喜乐呢？就是同工不同性啊。第二点，请翻到后页啊。第二点，靠主同心。这里保罗，这里第二节啊，第二节，我劝尤阿迪亚，这是用中文的新标点和合本。我劝尤阿迪亚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和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面并其他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里讲了两位同工，这两位姐妹，他们之间就有矛盾了，他们不同心。非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腓立比教会那么好的教会，他们原来也有不和的情况。保罗就讲到这两位姐妹和他一起同工过，保罗非常了解他们。这两位姐妹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他们可能像吕底亚那样是外来的商人，在罗马、腓立比这些地方呢，我们看到妇女对宗教信仰的参与就比较多，有更多的信仰自由，也可能是担任重要的领袖的职分。这里讲他们不同心，可能跟侍奉有关系，但是没有具体讲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对服事意见不一致，或者相互不服气，或者不愿意在一起同工。他们既然是主要同工，如果他们不和，那就会造成群羊很大的不安。两个人不能同心，他们就不可能同行。在教会里，同工之间的纷争不荣耀神，也造成群羊很多刚信主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这也是妨碍在教会里兄弟姐妹喜乐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经常主日崇拜唱的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歌词就对这个情形有很好的描述：内争分裂了他身，异端叛逆中伤。下面一句很形象：圣徒焦虑对问说，黑夜到底多长？很形象啊！幸亏后面有一句啊：哭泣即将变歌声，转瞬便见晨光。这两位姐妹之间不和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看来已经严重到腓立比教会的同工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所以他们一位同工就到保罗这里来报告，想请保罗出面解决。那我们就同样平心的比较，同样是教会的纷争，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处理又是怎么样的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纷争骂得很厉害啊，骂得很厉害，说你们自称一个属亚波罗的，一个属保罗的，一个属基督的啊，骂得很厉害，他们就引起反弹了，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反倒来挑战保罗，怀疑他的使徒身份啊。那保罗为了辩护就写了哥林多后书。而在这里，腓立比教会，保罗所喜爱的教会，保罗的处理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前面讲了，保罗在被软禁当中，他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他有没有愁眉苦脸的？没有啊，他反倒向看守的人传了福音，这样他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看到自己虽然身被捆绑，但是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他在监狱里能向狱营全营的人传福音，以前没有这个机会啊。现在自己被软禁，反倒能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他身被捆绑，但是他的灵魂是自由的，是大大的喜乐的啊。腓立比书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喜乐。保罗的喜乐他不是黄连树下唱小曲苦中作乐，而是从神来的喜乐，从灵里发出的喜乐。同样面对纷争，保罗就在腓立比书一章说，你们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 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在监狱里更多的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他被上帝来的喜乐充满。我们对这几节经文可能很惊讶，既然有的人传福音他动机不纯正啊，可能出于嫉妒纷争，出于结党，保罗却说没有关系，福音被传开他就喜乐。保罗经历上帝的大能，看到上帝的工作，他说这有何妨，他这是有强大的信心，很大的把握，他大大的喜乐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来看保罗处理这两位姐妹的纷争，保罗是非常的有爱心的。第一小点，保罗这他说了几个方面，一是他说我劝友阿迪亚，我劝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啊。这里和赫本翻译成友阿爹啊，所以在中国大陆以前有的教会以为是男的啊，这也造成误会了，所以我用的是新标点和合本，尤阿迪亚和寻都基啊。他这里动词是两个动词，我劝尤阿迪亚，我劝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劝这个动词出现两次，保罗以温柔帮助他们和好的态度在说话。同心就是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心思意念。保罗爱这两位姐妹，手心手背都是肉，保罗没有选边站。那劝这个词呢，真的是有很丰富的内涵。我们谈到中文的劝这个词，我们眼前都会出现一个画面，我们要很温柔的拍拍这边的肩膀劝他，然后拍拍这边的肩膀又劝他，还要不偏不倚啊，不能有偏向，要充满爱心耐心啊。所以劝这个词有丰富的内涵，要有很多的爱心。保罗第二点还讲了，保罗就肯定了他们是为保罗一起为福音劳苦，保罗确认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确认他们是信耶稣的。生命册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出埃及记，摩西当以色列民做了金牛犊得罪神的时候，摩西为他们代求说，宁愿自己名字被从册子上涂抹，那个册子就是生命册在旧约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讲到，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就看到纪念册是在上帝面前，这个生命册的内容是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对新约就是信耶稣能得救的。我们看这里，我们也怀疑啊，保罗是不是说奉承话，保罗把自己当上帝硬要说谁得救就能，他说谁得救谁就能得救不是这样保罗确认这两位姐妹是信主能得救的，保罗的意思是他们的纷争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这样性质就不一样了不是异端的问题，他们是可以和好的，是可以解决掉的。然后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这两位姐妹，这两位腓立比教会主要同工，他们爱神，他们爱保罗，他们爱兄弟姐妹，他们两个之间就是不彼此相爱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他们的软弱， 保罗这里第三点是请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这可能是一个修辞手法，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英文翻译作 loyal yoke fellow， 他这个是一个希腊词，希腊文是一个词，这个词可能是一位弟兄的名字，也有翻译作 loyal Zisigus。 保罗就请求这位弟兄做调解的，保罗用的词真是充满了慈爱，不是管教，不是棒打，而是帮助他们。我们的兄弟姐妹不同心的时候，我们要凭着爱心帮助他们沟通，让他们互相原谅和好，一同寻求主的带领，在基督里同心。好，在基督里同心是要靠主自己的工作，这是靠主同心。保罗这里第四点还提到格利勉和其他同工和保罗一同劳苦，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格利勉和其他同工没有纷争，他们是保罗所思念的，他们可能是很成熟的同工。那格利勉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初代教会的一位很有名的领袖啊，所以保罗提到这些好的同工，就给这两位姐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正面的榜样。我们再回想这样一件事情，啊，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随时可能要被砍头。这时候教会同工去见他，保罗本来想啊，他们来见我，带来好消息，让我高兴高兴啊。现在他们带来说这样有纷争了，有两位你所爱的姐妹不同心，保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哎，他会不会抱怨啊？我都要被砍头了，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啊？你们能不能说点好消息，说点鼓励的话，不要来烦我。保罗有这样吗？他没有。保罗说这件事不影响他的喜乐，他在监狱里经历神的大能，靠主大大喜乐，不但如此还能够造就勉励监狱外的同工。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他不是唱高调，不是苦中作乐，这是内在的从神来的喜乐，从他心里大大的流淌出来，成为腓立比教会兄弟姐妹的勉励。我们看到保罗的喜乐看得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从主来的平安喜乐，我们是不可能爱人的。保罗这里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调停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功，救赎大功，让人与上帝和好。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论八福就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信了主，要与神和好，也要自己与人和好，还要传福音给人，让人与神和好，更要做调停人，使其他的人与人和好啊，这四方面的和好。始终和睦的人是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得到兄弟姐妹的信任啊。所以不是选边站拉一派打一派，也不是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而是用爱心在圣灵的带领下劝双方和好。这是基督的样式，这是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我们经常要在主里合一，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啊，当同工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其他旁边的兄弟姐妹不要反应过激，不要情绪化。因为我们经常观察到的是，经常这个意见不一致的同工，他们还没有造成问题，其他情绪化的兄弟姐妹倒说自己受了伤害了，又哭又闹要离开教会，反倒造成问题了。所以我们同工意见不一致，其他兄弟姐妹我们要理性的去劝和，凭爱心去劝，自己不要情绪激动，也不要结党，不要选边站。对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帮助化解，自己也不要卷进去啊。所以这一个原则很重要，这个调解使人和睦的原则，对于教会工作场合，对于家庭都是这样啊。 下面第三点，靠主喜乐。啊，四到五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叫众人知道你们天上的心，主已经近了。保罗讲了要 always， 总是要靠主喜乐，或者我们中文翻译作常常喜乐，并且这里他重复了一次，非常的强调你们要喜乐啊，可以说是命令的口气，这个命令很严厉啊，不喜乐还不行，保罗命令我们要喜乐，我们不能不喜乐啊。腓立比教会面临的是外在的逼迫，外在被罗马政府犹太教逼迫，内有假师傅异端，但保罗教导要喜乐，必须要喜乐，要靠主喜乐，还要常常喜乐。好，保罗自己大大的喜乐，对比在旧约的时代，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人类就处于痛苦和死亡之中，到后来以色列民不断的背离与上帝所立的约，不断的遭到上帝通过外邦军队的惩罚，非常的痛苦。而在新约圣经，喜乐是一个重大的主题，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解决了宇宙间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的罪和死亡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全地的主，大大的得胜，而且有余。耶稣基督做王了，神的百姓要大大的欢喜快乐。所以这外在的逼迫，教会内的纷争，生活的困苦、痛苦、病痛、刀剑、压力，跟主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啊，这是大海和以利沙的差别，没有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得胜相比，都是极其小的事情啊。所以保罗这里就命令我们，他重复的反复的强调，命令我们必须要喜乐，不喜乐是错误的，不喜乐对不起已经得胜的主啊。不喜乐，如果不喜乐，表明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复活的意义，好像还没有盼望的样子，但是我们的主确确实实已经复活了，而且还要再来接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兄弟姐妹是大有前途、大有盼望的，所以要大大的喜乐。这平安喜乐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上帝所赐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要靠主常常喜乐。每天早晨我们要从喜乐开始，还没起床我们睁开眼睛，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真是大大的喜乐，我们要活过来了，我们再次经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要知道今天早上全世界有多少人没有办法醒过来，我们的眼睛还能睁开就要大大的喜乐，就要感谢主，我们的眼睛还能看圣经，还能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口如果还能张开，没有人能禁止得了我们能祷告，能够唱诗赞美主。我们不管在病痛当中，在失业当中，经历艰难困苦，叫我们眼睛睁得开，我们的口睁得开，我们都要大大的喜乐，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要这样单单为自己的名字记在天上欢喜快乐，不管境遇如何，单单为主的慈爱而颂赞，单单为主已经得胜而欢喜快乐，单单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国度的扩展而欢喜快乐，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欢喜快乐，为兄弟姐妹在主里得医治，在主里长进欢喜快乐。我们更要知道上帝自己的喜乐，让上帝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欢喜快乐。我们看到福音广传，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天君都在奔走欢呼。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看到这些，他是非常喜乐的。我在神学院有一位教授 Dr. Critchlow， 他平时都是非常喜乐的样子。他在那今年的暑假期间，我在安利市以前邀请他参加，他说他来不了，他给回了电邮，他就勉励我，他用一句话勉励我，这句话是他的辅导在20多年前告诉他，他又告诉我的，叫做 Sense the delight of God in your ministry， 要在事工中体会上帝的喜乐，在事工中体会上帝自己的喜乐啊！这是我这位教授他在事工中靠主得着力量的秘诀。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很多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苦难，我们在事工当中、婚姻家庭当中、工作学习当中，都要靠主大大的喜乐啊！这里还讲了，要让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要彼此谦让，效法基督的柔和谦卑，要让人看到，让主名得着荣耀。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互相怄气、互相纷争了啊！主要来审问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欺负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没有劝兄弟姐妹和好，有生儿女的样式。好，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快快和好，让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好，下一页第四点，靠主得平安。6到9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啊！喜乐的反面可以是忧虑。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就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啊！忧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怀疑上帝是否在保守我们。耶稣基督教导了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去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我们就要思想这位看顾飞鸟和野花这些微不足道东西的上帝，他是不是更要看顾这些我们这些他所宝贵的、这些按他荣耀形象所造的人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要祷告。耶稣基督应许这生活的日常所需的东西，上帝都会添加给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教导，就是从耶稣基督这里来的，啊，可以看作是对耶稣基督关于不要忧虑的教导的复述。这里保罗讲不要忧虑，要祷告、感谢、祈求，这三个词实际都是讲祷告了，啊，都是要表达对上帝的信靠和感恩。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而信实的上帝他说赐给一定赐给，他的赐予是丰丰富富的，他赐的平安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上帝必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除去我们的挂虑，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这里6到7节我们可以背的，随时思想，在还没有患难的时候把经文背着，在患难当中我们就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啊，从主的话语得着力量。我们去探访一些生病的兄弟姐妹，看到他们的平安喜乐，我们自己反倒得着鼓励安慰。7、8年前还是在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以前，那葡萄园团契有位秦伯伯快去世了，那子英牧师和一平师母就邀请我们一起到医院去看望秦伯伯。 我们去了医院，见到伯母，啊，倪阿姨，你伯母就，我们平时看她在团契不太说话啊，好像她也没有上过大学啊。我们在医院里遇到她，哇，她拍着胸脯对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人，如果神要接她去，我们就不伤心。”哇，那么大的信心，我们本来要去鼓励她。安慰他，反倒从他的平安得到激励。我们这几位秦伯伯唱诗，拉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他本来很疼痛，身体翻来覆去啊，祷告完了立刻就安静下来。后来听说他啊，当天半夜过世了，离开的时候非常平安。在追思礼拜上啊，倪阿姨她还是非常的平安。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主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中流露出来，成为我们的勉励。平安是人与上帝和谐的关系。这里保守这个词英文翻译做 guard， 保守是军事用词。我们就看到保罗确实是很喜乐，他在被软禁的时候，罗马军队在保守 guard 的保罗，而保罗却把这个词用在这里。保罗却是说，神所赐的平安是能够 guard 保护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民数记六章十六节啊，经常用在祝祷上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上帝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这样的平安不是人的平安慰，而是从上帝来的，实实在在的上帝的应许，不是人靠自己的思考能想象得到的，而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是超自然现象啊，不是短暂的，而是有永恒价值的，长期的被保守。这是我们做神的儿女何等大的福分。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同于世上的平安啊。主耶稣他把让他平安的那个平安赐给我们，留给我们。他就应许我们必得着这平安。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就要思想主的话语。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平安喜乐的源头，平安喜乐是他所赐的啊。世上的物质的东西是短暂的，他们没有填补我们灵魂的这样的功能，不管是金钱还是美酒还是去旅游，没有这样的功能。只有活的上帝这位平安喜乐的源头，活水的源头，他应许我们祷告祈求，他就能赐给我们平安。八到九节这两节经文我们经常都很喜欢。以前13年前我离开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我的牧师马天兰牧师他就把这段经文送给我们。这段经文看得好像很复杂，但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思考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好的东西，要做好的东西。那什么是好的呢？就是保罗所活出的耶稣基督生命的榜样，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好，所以这些讲的既是保罗所行出来的、所活出来的基督的生命，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美德。这里保罗就教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去想这些好的东西，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我们要警惕自己。按照我们肉体中的罪性，我们是学好3年学坏3天， 按照我们的罪性本能，我们是会倾向于钻头蜜缝的去学坏的东西，即使好的东西我们也能把它变成坏的，用在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去思想坏的，对坏东西警惕，不要去学，而是要效法保罗的样式，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这里上啊，神就应许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多么好的一句话啊！这里我们仔细看这句话到底讲了什么，不单是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这里讲的是什么，那位赐平安喜乐的源头上帝他自己与我们同在。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兄弟姐妹都活出保罗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愿赐平安喜乐的神与我们的兄弟姐妹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